命定为王。第八章，新约的主要条款。我在青少年时读过一本书，里面教导基督徒可能会犯了不得赦免的罪。你听过关于不得赦免的罪的教导吗？这个荒谬的教导告诉大家，所有的罪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罪不可得赦免。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不得赦免的罪。刚信主不久的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基督徒一点都没受影响，不害怕自己可能犯了不得赦免的罪。对我来说，我真的吓坏了。我的良心非常敏感，我越是去想自己可能会犯下不得赦免的罪，就越相信自己已经犯了这个罪。我的想法开始变得越来越负面，甚至开始怀疑神。这个情况让我更加确定自己真的已经亵渎了圣灵。当时我寻求教会领袖的帮助，他们并没有引导我认识恩典的新约，反而告诉我基督徒确实有可能犯下不得赦免的罪。听到之后，我更加沮丧，魔鬼用罪疚感与定罪压制我。被这想法毒害我的会到乌节路，新加坡最繁华的商业要道，向来来往往的人传讲耶稣。当时我确信自己已经犯了不得赦免的罪，我心想，若我能让这些人得救，当神看到他们进入天堂时，或许会记得在地狱的平约瑟。我当时真的如此相信。神奇的是，即使我一直认为自己不可能进天堂，但是当时我就有传福音的恩膏，许多人确实也接受了耶稣，发现恩典的福音。越是相信自己还有未得饶恕的罪，我就越确信已经用完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没有人告诉我关于耶稣的宝血，或让我知道我的行为其实是并不荣耀基督的宝血，并且让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的一切都无效了。没有人向我传讲好消息，所以我当时真的认为自己的罪大过神的恩典。我觉得自己已经快疯了，精神几乎失常。我非常真实地感觉到自己随时可能崩溃，我很怕被送进精神病院。正是因为经历了如此疯狂的旅程，让我开始明白主耶稣的恩典。我现在完全确信基督徒不可能犯下不得赦免的罪。要是有人教导你，让你认为基督徒有可能犯下亵渎圣灵这种不得赦免的罪，你可要注意了。有时候魔鬼会将一些对圣灵负面的想法放在你脑中，或是你自己也可能说些关于圣灵负面的话，这些都会让你怀疑，担心自己是否已经犯了不得赦免的罪。让我一次把话说清楚，基督徒身上所有的罪都已经得了赦免。当你了解神为什么差派圣灵来之后，你就会明白那不得赦免的罪其实是不断拒绝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来是为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耶稣说，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是要为我做见证。因此亵渎圣灵也就是不断拒绝圣灵所见证的基督。研读圣经时要小心，当耶稣讲到不得赦免的罪时，是在对谁说？他是对法利赛人说的。法利赛人不断拒绝耶稣，不愿意接受他为救主，还经常要谋害他。他们甚至控告耶稣说他有不洁的灵，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鬼王赶鬼。 耶稣如此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他为何如此说？下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即使到现在，圣灵仍要为耶稣做见证。因此，当人不断拒绝耶稣的福音，并且想依靠自己的能力得救，就是亵渎圣灵。耶稣警告法利赛人千万别犯这个罪，不要再拒绝他。所以，亵渎圣灵的人绝对不是基督徒。读圣经时，有一点非常重要，一定要弄清楚圣经中的话是在对谁说的，要确认这些话是否适用于基督徒。在此，耶稣是对拒绝他的法利赛人说话，这些人甚至宣称他里面有不洁的灵，想想他们有多放肆。至于你，我亲爱的朋友，请务必相信基督徒不可能犯下不得赦免的罪。基督徒已经领受了永生的礼物，不可能要担当永远的罪。正确分解神的话。今日教会中有许多混乱且错误的信息信念存在，是因为许多基督徒在读圣经时并没有正确的分解旧约与新约。他们并不明白，就连耶稣在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里所说的某些话也是旧约的一部分。属于旧约的那部分是在十字架之前说的，因为他还没死，而新约是在十字架之后，圣灵在五旬节降下时才开始的。今日教会中有许多混乱且错误的信念存在，是因为许多基督徒在读圣经时并没有正确的分解旧约与新约。我知道每个人的圣经都分成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而新约一开始就是四福音书。然而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必须明白十字架带来了改变。耶稣在十字架之前所说的与他在十字架之后所说的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约之下。你也必须知道耶稣是在对谁说话。有时候他在对法利赛人说，他们常自夸自己如何守住了律法。在对法利赛人说话时，耶稣会阐明律法最原始的标准，那标准之高，人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去遵行。但是牧师，我相信我们应当遵行耶稣所说的一切。亲爱的朋友，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这些你都做到了吗？你认为耶稣希望我们做到这些，还是希望我们能正确地分解他的话，了解他是在对谁说，以及他真正的意思？若教会要遵守耶稣在这段经文所说的一切，那教会就像一间极大的截肢病房。我可不想听到你说，牧师，你为什么不早点写这本书？我已经挖了一只眼睛，砍了一条手臂了。各位，耶稣说这些只是要阐明律法最原始的标准，而原始标准的目的就是要确定没有任何人能靠自己的力量去遵守。耶稣之所以这么说，是要人不再依靠自己，而开始看见自己迫切需要救主。所以当我们在四福音书读到耶稣的话时，我们必须能够正确分解神的话，并明白耶稣的话是对谁说的。让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可能听到过某些传道人对着非信徒喊着：你们这毒蛇的种类。耶稣从来没有称罪人，包括妓女和税吏，为毒蛇的种类，从来没有。耶稣这些犀利的言辞都是针对法利赛人，这些人过分专注于律法 而瞎了眼睛，没有看见成了肉身的神耶稣。他是当初赐下律法的，而现在要来为人成全律法。当在你读圣经时，一定要学会如何正确分解神的话。耶稣所说的话不全都是对教会说的。从保罗书信中得喂养。保罗的书信就是写给教会的，因此对今日的我们也有益处。神兴起保罗写下许多升天后坐在天父右手边的耶稣所说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读圣经时，我会鼓励教会里刚信主的人从保罗书信开始读起。许多初信主的人喜欢从启示录或创世纪开始读，而没有先读保罗书信，建立恩典福音的根基。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从来没有提过不得赦免的罪？一次也没有。在他给教会的书信中，一次也没有警告基督徒有所谓不得赦免的罪。若基督徒真能犯下不得赦免的罪，保罗一定会写在每一篇的书信中。相反的，保罗强调的都是耶稣，因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查考的这节经文中的一切，在希腊原文中的意思，猜猜结果如何？一切就是全部。耶稣他用自己的宝血赦免了你全部的罪，因此没有什么罪是不得赦免的。借着一次完美的献祭，耶稣洗净了你一辈子所有的罪，而你身上现在已经有永恒生命的印记。而这个好消息能使你心中充满恩典与信心。神不会让你怀疑自己到底得救了没，神直接明白地告诉你，你属于他，而且没有任何事物能叫你与基督的爱隔绝，就连罪也没办法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耶稣的宝血胜过你的罪。知道自己的罪已完全得赦免，对你身心灵的健康与健全来说非常重要。我在青少年时，内心因着不得赦免的罪而挣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越是相信自己的罪早已因为耶稣的宝血而得赦免，你的身心灵就越能完全。我希望现在你已经明白，把神的话断章取义有多危险。我们必须注意，千万不要只截取单一经节，就建立一套教导或教义。正确的教导应有许多经节来支持，也必须仔细研究完整前后文。当你听见任何让你心生恐惧、感到被捆绑的教导，千万不要照单全收，一定要前后文看内容，了解它是新约真理或是旧约的教导。这节经文是对谁说的？这节经文对今天的你又该如何应用？只要记住，所有新约的真理都会高举耶稣与他所完成的工作。哈利路亚。新约的主要条款。很可惜，今天你很少听到人传讲关于新约的主要条款。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与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希伯来书八章八到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神所爱的各位，将这些话背下来，因为这就是新约最主要也是最后的条款。很不幸的， 今日大部分基督徒相信的却完全相反。他们认为神对他们所犯的罪一点怜悯也没有。当错误发生时，他们就想，我过去所犯的罪终于得到报应了。这些不好的事之所以会发生在我的家庭和经济上，都是因为我过去犯的罪。若是车子爆胎了，他们就会开始想，现在神又是为了什么罪在惩罚我。这些想法在教会里非常普遍，因为基督徒不是真的相信他们在新的约之下。今日教会的问题在于错误的信念。很遗憾，我必须告诉你，若拒绝相信神在新约中所说的他已经赦免所有的罪，你其实就是在背逆神。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为我们定义了什么是新约，因为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新约的主要条款就是所有的罪都已因为耶稣基督流出宝血而得以赦免。我不管你到底做了多少好事，捐了多少钱，或是有什么身份地位，若你不相信新约的主要条款，就是不顺服。神不会一条条记住你的失败，神将新约的主要条款放在最后，要让我们看见这最后的条款让一切都有功效。如果你不相信这最后一条，也是最主要的条款，就是在拒绝新约，并且否定耶稣所完成的工作。新约告诉我们，神要宽恕我们一切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如果神说他已经忘记，那么他就是真的忘记了。我们凭什么反抗他？神绝不至说谎。但是神怎么会忘记我的罪？他可以，因为他是神。如果他都已经说出口，那他就已经做到了。你还记得自己好几年前犯的罪吗？神已经忘记了。这一切都和你所学到的相反。神不会记录你所有的失败，在天堂不会有个大屏幕把你从出生到死那天的罪都播出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喊成了，他的宝血就已经将你一生所有的罪全部洗净了。神今天看着你，他看到的是被耶稣宝血完全遮盖、完全公义的你。只有魔鬼、你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会叫你记得自己的罪。所以当你觉得被自己过去的错误压得喘不过来的时候，来到神面前，依靠他的恩典。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宽恕你的不义，而你所有的罪以及过犯他都不再记得。这就是新的恩典之约的主要条款。